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就收到苗建散儿呢他们发给我的微信，告诉我说他们教会最近来了一个姓罗的牧师哈，讲道非常好，所以以后你们有机会一定要请他。我说是谁？罗祖成。我说这个名字很熟，但我是没见过。我就上网去搜寻了一下，发现有 YouTube 可以听哈，而且找到一篇是讲客家话的啊，然后我就听他那一篇客家话的讲道。哇，我一听我就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那个客家话啊，然后他那个声调跟我的大舅呢是一模一样哈，然后就立刻让我想起我从前小时候的啊我大舅父的那种情景哈，所以啊我说有一天我一定要请罗牧师来我们的教会讲道，但不知道这个日期什么时候可以到哈。后来有一位姐妹就发了个微信给我，她说啊罗牧师呢会经过温哥华啊去看他的大哥哥跟嫂嫂，今天也在我们当中哈，哥哥嫂嫂在我们当中，所以他是啊会经过温哥华问我们能不能有机会让啊罗牧师来讲到。我说求之不得，因为他是自己送上门来的，所以我们很感谢主让罗牧师能够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也是了了我的一个心愿哈。那罗牧师呢，他其实也跟我们当中很多人一样，他是在加拿大留学，他在沃特鲁大学毕业的，然后呢他蒙召到美国去念神学，然后在香港的牧会已经有30多年了哈，然后他现在是全球客家福音协会主席、崇祯会名誉顾问、信义中神学院客座讲师，经常往全世界到处跑哈，而且他还答应了我，有一天他要带我回我的家乡去看一看的哈。我们今天就把时间交给罗牧师，好吧？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谢谢谢牧师这么客气的介绍，还有非常热情的招待。今天晚上把我吃得饱饱的，他们这边非常感恩。那真的是非常感恩，因为我经过加拿大，进入温哥华大概就是2天但是呢就有机会呢能够来到教会跟大家见面，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本身是道道地地的香港人。香港出生，香港长大。我常听见说，有人说，他说天不怕地不怕，最怕香港人讲普通话。今天晚上叫大家难受了。但是非常感谢主，今天是个非常好的日子，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啊，不是 Halloween 一个比 Halloween 更加重要的日子，你知道什么日子吧？应该基督徒都应该知道这个日子的啊。1517年10月31号，一个年轻的教牧同工在德国把95条的领纲钉在当年的威丁堡大教堂的门口就反对赤膊那个天主教廷的那些错误的教义，那个叫马丁路德，刚好是500年前的今天。你看今天全球很多地方都有很大的庆祝，就是思念这个这么重要啊！那个宗教改革过后，这个世界就不再一样了啊！我们基督教的教会发展了等等，就很不一样了。真的感恩，当年他不怕强权啊，不怕被人追杀，他还是要建立在 Here I stand， 我站在这里，站在神的话语，站在神的恩典，站在神的真理上。Here I stand， 这个非常重要。感谢主，今天我们也在这里，我们站在神的真理、神的话语当中。我跟大家思想一个很熟、大家很熟的问题。大家听过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听过吗？基督徒几乎都听过这句话。你理解这句话吗？我们很简单，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舍己？跟从耶稣的，耶稣说你就必须要舍己。什么叫舍己？舍弃自己，放下自己， 不要看自己，就看其他人啊，有点牺牲的味道，对不对？舍己嘛，啊，那就当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背十字架什么意思？你说我也背十字架，我看当中可能有人在那个我们的脖子上已经背了个十字架，这边当然不是哪回事。十字架在2000年前耶稣的时代，今天我们是个装饰啊，这个漂亮啊，我们家家户户教堂等等很漂亮一个代表。但2000年前的十字架在耶稣那个时代是个非常羞耻，一个怎么着，一个被人看不起、瞧不起的一个代表。十字架是个刑法的象征，绝对不是好东西。意思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就是吃苦，要受苦、受难的意思。那你听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还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要放下自己，你要牺牲自己，还要受一些苦。你要跟从我，你就要吃这些苦，愿意吃这些苦。那这个我们其实都有一点的理解，但问题就是，你能够怎么说呢？你能够接受这句话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都是基督徒，耶稣是我们的主，主很清楚的对我们每一个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必须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听是听了，我们听懂了多少，我们接受了多少，我们也跟从了多少。那今天晚上我们是想两个问题，来是想两个问题。第一，耶稣这句话是对谁说的？你说这句话可能对牧师啊，对传道啊，对长老，就是教会的领袖，应该他们跟从主应该怎样记得。我们罗姆斯，我们是平信徒而已啊，每个礼拜出在这边，我们乖乖听到，然后呢做个奉献啊，这个我们来领受祝福啊，我们信耶稣等候永生啊，有永生的盼望，这是我们基督徒。但你是什么舍己啊、背十字架跟从，那个是另外一班人的，可能你有这个想法。今天晚上我们来思想，耶稣讲这句话是对谁说的？第二个问题，我们思想这句话听起来，刚才我解释是非常严苛，对吧？好像哇，跟从主要这样子，为什么要是真的跟从主要这样？为什么耶稣这个要求怎么严苛，怎么的苛刻？轻松一点不可以吗？跟从主必须要这么严苛吗？我们去思想这两个问题啊。耶稣那句话，刚才我们说跟从我那句话，是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八章第三十四节，那节圣经刚才我讲了好几遍，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解释圣经，我们要看上文下理，对吧？我们到神学院里面学习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看，你要对这节圣经有更清楚的理解，你要看前面讲什么，你就可以更加知道耶稣在一个什么个情况底下他说出这句话。这个对我们了解认识是很重要的哦。我们看第八章，我们刚才我们念第三十一节，对不对？我们可以从第二十七节那边看，你看见前面那个背景，那个历史背景，耶稣讲这句话那个历史背景。第二十七节，当年耶稣跟门徒正在往一个村庄叫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里去，就在路上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聊起来，他说：人家怎么看我？我们出来传道一段时间，人家怎么看我？他们说：哎，人说你是什么以利亚先知啊？人说你是施洗约翰，也是你，人家说你是先知当中的一位。耶稣说：好，那你们怎么看我？彼得来了，还记得吗？彼得站起来，你是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从他的角度去描写这段故事的时候，当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啊，耶稣听见的时候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拿，巴就是儿子的意思，就是约拿的儿子西门，我告诉你，你这番话不是从人的血气来的，乃是我天父指示你的。 意思说耶稣承认彼得所宣称的，你就是基督。也就是说，你们说我是什么？你们说我是谁？他说，你就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也就是说，当然你看对了，这很大的福气。然后从此，哎呦，这个字太重要了啊！你看见第三十一节，刚才我们念的时候，三十一节开始两个什么字啊？从此，从什么词啊？从什么词啊？从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你们低调低调一点，我就是你们说对，你们看对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从他们认得他就是创天造地万全万能的神，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就讲这句话咯。他怎么说啊？从此耶稣就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这句话很有意思，这番话是他自己说自己要受苦、要受难、要被杀啊，很可怕的事情。但他什么时候讲这句话？就当他的门徒认定你是神，你是基督。他说：“对，我就是基督，我就是神。”但你要听见、听清楚，你们心中所想的基督、想想的神是在高高在上，被人来崇拜、被人来歌颂、被人来服侍的。但我告诉你，你们认定这个神，我就是那个神。但是我告诉你，我要被杀，我要受很多的苦。神要被杀，又是很多的苦。所以你看，从此耶稣讲这句话，这是第八章第三十一节耶稣所讲的话。你翻到第九章，奇怪的事情出现了。第九章第三十一节，第九章第三十一节，你看这么说。于是耶稣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你看又来了，一章过后，耶稣又重复的对门徒说，我告诉你，从此人子要被交在人手里，要被杀害，你这坏人要把我杀害，然后我死后三天要复活。这么短时间耶稣又重提了。你翻到第十章第三十三节、第三十四节，你看，耶稣又对门徒说了，他叫十二个门徒过来啊，就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又来了，你们想过？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这么短时间，一次、两次、三次，重复讲同一样信息。我要被交在那些坏人手里，那祭司长等等，他们要杀害我。他们很细的描写，他们把那个唾沫吐在我脸上，他们要鞭打我，要把我致死、杀害我等等，很细很细，把他自己的那个受苦的情况告诉他们。我们马上停下来。当你看圣经看到这个情况，我们要停下来。这么短时间，耶稣一次、两次、三次，就当门徒认定你是神，你是基督，你的的确确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他马上一次、两次、三次告诉他们，这个神，创天造地的神，要经历这么的苦。我相信这个信息是很重要，他才一而再、再而三向门徒提。对不对？同意不同意？这个人之常情嘛，就是这样。很重要的事情，很多太提，他怕门徒会忘记。但其实弟兄姐妹们，我先把这句话讲到前头。这句话，耶稣要被交在人手里，要被受很多的苦，要被杀害，要从死里面复活。这一句话是整个宇宙、是整个历史的核心，整个宇宙都是环绕着这个核心，没有一样任何事情比这件事情更重要的，在人的历史当中。 就这么这句话所讲的。我先把这个你听过你就知道为什么原因。好了，在这边耶稣两次，特别在第九章第十章都提到，他说人子，我要被交，我要被交，我要被交，什么意思？我要被交的话，他们要很苦待我，要鞭打我，要吐唾沫在口里等等，我受很多苦，但是我是被交的，是什么意思啊？不是我自己找，是我就被人交在那坏处了，说我是被交在那他们手中的。你要理解这句话很重要哈。好了，问题来了，谁把他交在那些坏人手中，让他吃这么多苦？你们说，谁把他交？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是谁把他交在历史的角度？谁把他出卖？犹大嘛，对吧？犹大把他交到那些坏人手中，为了30两银子等等。但这是人的看法，人的历史的记载。耶稣是犹大出卖的，耶稣是当年宗教底下的一个受害者，宗教极权主义底下的一个受害者。但我告诉你，犹大他算什么东西？他可以把永生神的儿子交给人，让人这样糟蹋他，让人这样来辱骂他，他根本不够资格。但历史是这样记载。但我们记得耶稣讲一句话，在约翰福音，我的命要不是我自己舍的，没有人能把我夺去。他亲口承认，谁都不能把我的命夺去，除非是我自己舍的。你犹大算老几？他有资格吗？哎呦，这我们就停下来了。哎呦，但耶稣明明说他是被交嘛，耶稣自愿的，但是他又被交在那个坏人手里，受怎么多苦？接下来我们要问了，真的是谁交呢？谁把他交在坏人手里？只有一位，只有一位，他有资格把他交在坏人手里，是谁啊？只有神，只有他自己的父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上帝把他交在坏人的手里，他愿意跟他配合，然后他就被交在坏人手中，经历这么多苦，甚至被钉死在最羞耻、最残酷的十字架上。我们听到这里，我们接下来要问一个问题。刚才我们看那三段圣经，有详细的提到耶稣会怎么死、怎么受苦、被交、被鞭打等等，很细的描写。请问，从那三节圣经里面，三段圣经有没有看见他为什么要被交，然后吃这么多苦？有没有提啊？有没有提啊？刚才都看没有半句，你看不到他被交的原因，他牺牲、他受苦受难的原因，没有半句提。但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45节很清楚的把那个原因说出来，我们翻开看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第十章第四十五节，你看，其实很多人都会背这节圣经。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怎么样啊？并且要舍命。来了，来了，来了，这个命要不是我自己舍的话，没有人能够夺去。你看见，是耶稣自己舍的。这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舍命呢？他是被交舍命的，为什么要讲舍命呢？为什么呢？并且舍命，后面那句一起来，做多人的赎价。哦，现在我们清楚了，原来耶稣的牺牲是为人来做赎价。好了， 你听见赎价，你马上想起什么东西？那赎价的意思就是赎金 ，ransom， 赎金。你听见赎金，你马上想起什么情况？有赎金啊，绑架。马上看电视啊，看电视有赎金就是绑架。耶稣说，我的牺牲，我的舍命是为了人付赎金，因为人被绑架，我就成为人的赎金。我们好好的，谁会绑架我们呢？按照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天下间所有妈妈生的孩子，包括耶稣除外，所有的人一生下来就被绑架。被什么绑架？被什么绑架？罪绑架，没有一个人例外。一生下来我们就被罪绑架。什么叫绑架？就是没有自由，你明白吗？被他绑架，你就在他下面，没有半点自由，那个叫绑架。一生下来我们就是罪人。圣灵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上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不能推却这个说法。你说我好好的罗牧师啊，我又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没有偷，没有抢，我好好的在加拿大的好公民啊，也是中国的中国好公民，干嘛我是罪人呢？罪到哪里去呢？你不用说，你家里面要是有孩子两岁三岁，你就看见，你说哎呦，我家里面的孩子太可爱了，胖嘟嘟的，哎呦，看见他舍不得咬一口，很可爱很可爱，你看见就很疼他。对不起，你说你的家里面的孩子，你的宝宝多可爱也好，我还是要那句话，他就是个活脱脱的彻头彻尾的一个罪人。来，你留意他的生，你留意他的生活，你留意他的生命。来，自私自利，目中无人，就他自己，世界一切东西都是他自己的啊。两岁的宝宝，这个地方不要碰啊，这个碰有电，那个碰就不能，你越叫他不碰，他会怎么样啊？他就越碰。那种叛逆的性格，所有人有，所以我们有句话叫 terrible two， 两岁的最可怕的，因为他会跑会动会走， terrible two， 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年龄。我有个我哥哥有个孙儿啊，那个时候他才16个月，两岁不够，16个月。有时我们大家庭吃饭，一大桌，他坐在旁边，那个孩子的高那个叫什么 high chair 啊，那个高凳上面，他坐在那边吃。他妈妈就给他一盒那个饼干呢，因为我们大鱼大肉，他不能吃大鱼大肉，才16个月嘛。他坐在旁边吃那个小饼，那个有个小鱼啊，有个小圈圈啊，这样那个一点味道都没有的，但他吃的很有味道啊，很高兴，自己在享受。那我吃完饭了，我就走去逗他。我说 Silas， 他名叫 Silas， 这个人 Silas， 给叔公，给我是叔公嘛，啊，我是他叔公嘛，啊，我给叔公。他看着我，啊，他妈妈来了，跑来了 ，Silas 给呀，给呀，给呀，给呀，妈妈叫他给呀，我说给叔公。他看着我，他给我看看妈妈，他妈给呀，给呀，给呀，给呀，他就提了一个饼干，很高兴的，我很高兴啦，手那个手掌张开，他饼干放在了那个小鱼饼。他就看着手放在，当时鱼饼刚碰到我手心，手心中手心的时候，马上收回去放在自己嘴巴里面。整桌的人大家都哈哈哈，就好像你们刚才都笑了啊。你看他老爸我的侄儿，他就开玩笑摇摇头，他说你看，这就是人性的示范。没有上学，还没有上学，小孩子从小自私自利，讲谎话，不需要人教的，父母只千方百计说你不要讲谎话，讲谎话不好的，说谎话不需要教的，他自己生下来就会的，每一个孩子一样的啊，那种自私，那种高傲，那种自我，那种叛逆。你说无所谓啦啊！你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这是意思说，人人都自私的时候，就是无所谓了。罗摩斯，你不要怎么夸大啊，那就无所谓，就不会杀人，不会放火就好了。你不要搞错，你看这样，上一个世纪是人类最血腥的世纪，死的人最多的， 开始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1500万人，几十年后第二次大战死了超过7000万人。你说哇这么凶，谁去发动啊？肯定很一个很凶很凶的事情，这不是秘密。你到网上打个 WW1 World War 1，你就看见里面讲什么东西，是什么时候年份开始的，第一次大战是谁开始的，什么原因开始的，死了多少人。你看很记得，你看见第一次大战也好，第一次大战好，开始都是一小撮的人，一小撮的人为了自私，为了贪婪贪心，才发动这么残酷灭绝人伦的大战。什么美好的事，这是我们那个东亚大熊圈，他明明是小国，看见中国大肥猪肉，我要建那个大熊圈，什么大熊华圈等等，他就明明的策略就非常好的好的理据。你看见吗？我们中国过去上个世纪65年到75年那10年文革还记得吗？多残酷啊，死了最少4000万同胞，红卫兵出来啊，批斗杀了多少人？你看，在珠江上游，那个五花大绑，然后呢，砰，一脚踢到珠江去，那个尸体飘到维多利亚海港。我们偶然就在我们家的那个对岸维多利亚中环维多利亚海港，有五花大绑的尸体浮到那边来。什么原因啊？不是秘密了吧？一小撮的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的利益，他就发动那些年轻人。记住啊，你不要轻看人的自私，人的骄傲。你看，哎，无所谓了，人人都自私，无所谓，太可怕了，我告诉你。所以这点，这个东西，全人类都是罪的奴仆，被罪捆绑，成为罪绑架的人，无一幸免。但最可怕的就是被绑架的罪，被罪绑架的人，他还有一样事情，因为罪的缘故他脱不了，怎么摔不掉的。按这定命，人人必有一死，对吧？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后则有审判。创造天地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公义是圣洁的神，每一个生下来的人，他们一生他们犯的罪在神面前是非常可怕的东西。神就好像一碗清水，完全纯的清水，罪恶就是油污，明白吗？你杀人放火一大堆油污，你就是偷了旁边一个面包，真的，你的油可能小小，你的咒骂你妈妈几句，你的油可能一点点小小，你没有杀他，但油污一大堆的叫油污，一小点的都叫油污，油污就是油污，油污跟水不能掺在一起的，无论多无论少，因为本质不一样的。所以有人说，他说你们的上帝啊，真的很小气啊。啊，那些杀人放火啊、奸淫掳掠的，他们下地狱，活该。但我不是嘛，我是好公民嘛，我知道我有时自私，这没办法啦。我有时曾经咒骂过别人，小学的时候偷过旁边那个同学什么，这个罪，这不是死的意思，这个意思吧？啊，你看，他们杀人放火的下地狱，活该。但我按照你的圣经说，我也要下地狱。你的神算什么神？我跟他说，我不是小气大气的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这是生命本质不一样的。神是圣洁的神，完全清水，人犯罪的就是油污嘛，油水跟油能够掺在一起吗？本质不一样嘛，是注定要分开的。这种分开，神跟人最能分开，这个圣经里面叫永死，这个隔绝叫永死。在宇宙当中就好像有没有两个圈，有一个圈有神的圈，有个圈没有神的圈。有神的圈，圣经告诉我们那边是和平，是快乐，是那个平安等等，永恒的跟神永远在一起，永恒的富乐。没有神的圈，那个地方有魔鬼跟他的爪牙在那边， 在那个地方，耶稣说那个地方那些火是不会灭的，那些虫是不会死的，不是我说的，是耶稣说的。他说的最多，在圣经里面这么多作者提到地狱啊，可能就大概就十几次，但耶稣本人也说了最少十次八次，一个人他说了最多有关地狱的事情。为什么呢？他讲这话吓人吗？不，因为耶稣是神，他知道地狱是什么一回事，是真的发生，他才能说。那所以从这边看，人犯罪，人被罪绑架，因为被罪绑架，神的审判就必定一定肯定会临到犯罪的人，结果只有一个，就跟神永远的隔绝，就是那么最可悲的结果。但圣经告诉我们，神不单是个公义圣洁审判人的神，神还是个慈爱的神，他不愿意看见他创造的人一个一个一个的走去灭亡，走到绝境，他的爱慈爱发动，所以有圣诞节，所以耶稣要来到世上，这个创天造地的神成为血肉之躯，他是百分之百的神成为百分之百的人，神活在世上33年，完全圣洁无瑕的生命，一个完全顺服的一个生命，就以这个生命他可以为世人的罪来付上赎金。人被罪捆绑需要有赎金，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成为罪人的赎金。你看见那个重要吗？那我们把刚才所讲的开始所讲的连接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有这种思想。首先我们知道耶稣受苦受难不是世人做什么功夫在他身上，乃是他自愿的。然后呢，谁啊？天父把他交在那些受人的，让他经历这么多苦这么多苦这么多苦难，有个目的的。原来是什么目的啊？成为人的赎金，为罪人来赎救，要把罪人从那个罪恶当中，那个神的愤怒审判当中被释放出来，被拯救出来。 OK， 这是那个目的。但是这个是目的的时候，但是神这样说的话，神就是那个幕后的那个一切的推动者啊，他做这个一些东西原来是为了要把我们从罪当中，从审判当中拉出来。就是这样的话，我们有什么总结啊？神对人是什么？哎，要今天你说耶稣拯救我，因为我长得帅，我长得漂亮，因为我的文化水平高，因为我的性格好，因为我够谦卑等等，你搞错了，你算什么？你任何东西在神面前与神所要求的差太远了。但你看，就好像我这样的一个罪人，神要这么多的编排，这么多布局，然后把我从罪当中拯救出来，他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爱你，他爱我，他爱罪人，不是罪人可爱，只有个原因，他就是爱你。你问他，你为什么爱我？他说我爱你，因为我爱你。这不是我的话，你看那个生命记里面，我没有时间，那边讲得很清楚，他爱我，因为他爱我，没有任何的理由。今天晚上我们开始的时候，我要你先思想你得的救恩来之不易。你以为我就是信信耶稣我就举举手我就信我就得救了，我告诉你，真的来之不易啊。原来耶稣的牺牲要成为赎价，要拯救你，要拯救我。但是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位，他很不想看见耶稣替我们赎罪，那个是谁？那个是谁啊？是魔鬼，是撒旦。因为我们还没有被赎之前，我们成为魔鬼的 是控制的底下，罪控制的底下。耶稣把我们赎出来的时候，我们脱离魔鬼了，哎，他当然是最不高兴。所以你看圣经发展，当耶稣说我人子要这样被杀害，要这样死等等等等，第三十二节，第八章三十二节，耶稣明明说了这句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看那次彼得觉得非常无辜，他的老师说我要去死啊，我要被杀啦，我要被抓，我要死得很惨啊等等等等，彼得就哎呦这样不行啊不行啊，你是我老师，你是我敬重的老师，你既然是这样的你就不要去呗，你不要去不要去，把他拉，我是做好心对不对，我爱我的老师，我这样说倒过来耶稣怎么骂他，骂他撒旦啊，太凶了，彼得冤枉，你怎么搞，骂他撒旦，你要推到我后面。耶稣从彼得的话里面看见后面那个恶魔，那个恶魔不想耶稣成为人的赎价，所以透过彼得的嘴巴要把他拉回来，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耶稣看见你推到后面去。撒旦从来都是这样，你是神的儿子，你的荣耀是应该的啊，你拜我一下，你下拜我一下，天地天下所有的荣光富贵都归你了，你不要走那条路嘛，太辛苦了，你是神的儿子，你有能力的。现在肚子饿了吗？四十天没有吃饭了啊，肚子饿了没有？你看到处都是石头，点一点吧，你是神的儿子哦，你干脆不搞清楚了，你是神的儿子吗？点一点吧，你就吃，还记得吗？你是神的儿子，你要人知道你是弥赛亚，是神的受膏者，来来来来，圣殿高高，你看过节这么多的以色列民，神的子民都在下面，你就在圣殿顶上跳下跳下来。圣经说得很好，神的手，神的那个受膏者，他的骨头一根都不会折断，神会伸手把你接着，你上面跳下来，人家哎呦有人跳楼啊，但是有神的手把你接去的话，那个时候神来的，你这个人是什么，是神的受膏者，这样你就可以的，你不需要走这么苦的路啊，你不需要走这么苦的路，人就认识你是神的儿子，你的荣耀你都在这了，你不需要走这条苦路。但耶稣四十天他搞太清楚了，我是神的儿子，我到世上来，我要把那个荣耀归给天上的父，这荣耀唯一的方法对他来说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没有抄小路的。对耶稣来说，把荣耀归给神唯一的道路就走十字架的道路，任何的抄小路的开小差的，那些都是血气的人的意思，神的意思就走这条道路，你看见吗？所以耶稣那句话讲得很重要，你既然认识我是神，我真的是神，我就是神的儿子，我就是基督，但我告诉你这个基督必须要受苦啊，这个基督的荣耀才能够透过受苦能够彰显，叫人无所推诿。耶稣成为罪人的赎价，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那边，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就今天晚上其中很重要的重点，你看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并且舍命啊，后面那句话呢，一起来念，做多人的赎价。很多人看这句话的时候漏了两个很重要的字，我们都忽略了，没有事，忽略两个很重要的字，什么字？赎价，我用很多时间解释那个赎价的意义了啊！我们忽略了两个字，多人。什么叫多人？什么叫多人？很多人，不少人，但多人是所有人吗？ 你看见重点吗？你看耶稣讲的重点吗？我的牺牲，我的赎价，原来不是所有人的赎价，有人没有赎价，得不着这个赎价，我的赎价是多人的赎价，有些人他得不到这个赎价，只有一个命运，什么命运呢？永远跟神的隔绝，那个永死。今天晚上我觉得到这里，大家要思想，你是属于那个多人之内的呢，还是多人以外的呢？弟兄姐妹们，这个很值得我们思想。不是我说的，耶稣是说的，他的牺牲，他的赎价只做多人而已，不是所有人，不是所有人。你听得很紧张。那我觉得我应该是多人之类的，我应该是多人，你有把握吗？你凭什么说你是多人的呢？啊，你说圣经我虽然不熟，但有一节圣经我是最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什么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刚才说嘛，没有赎经的，就神的审判，愤怒审判的临到，他的结局就是灭亡、隔绝、永死。圣经讲得很清楚，我怎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只要我怎么信耶稣，不靠我做什么好事，不靠我捐多少钱，不靠我背多少圣经，我得救，我能够得赎，靠信耶稣。当你信耶稣的时候，我就成为那个多人之内的啦，你明白吗？是他说的，圣经说的，我们要依靠神的话啊，要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我给你一个问题，你是信耶稣了吗？当然信了。你信耶稣什么东西？你告诉我，你信什么？你信耶稣什么东西？还用说吗？罗牧师，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百分之百没有半点怀疑。我相信耶稣，他在世上被钉死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我百分之百相信。我信耶稣的死是为我的罪牺牲流血赎罪，我百分之百相信，没有半点怀疑。我相信耶稣有一天再来把我接到那个永恒的天家，我没有半点怀疑。你信这个东西吗？是信这个东西吗？是吗？真的没有怀疑吗？没有半点怀疑吗？撒旦相信不相信刚才你信的这字典？他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他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十字架吗？他相信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吗？他相信耶稣会再来吗？撒旦得救吗？哎，你太不公平了，你信的跟他信的一模一样，你说你得救，他不得救，什么原因？还是不公平嘛，他是撒旦，你这样子神不公平了。大家相信东西还是百分之百相信，没有半点疑惑的。我不是怀疑你的，你是没有半点疑问，你真的相信的，你真的相信的。但这里的相信，无论你相信到没有半点的怀疑也好，这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信耶稣啊。撒旦都是这样信啊，他不得救啊。那个信究竟什么信？让圣经告诉你，不要让罗牧师告诉你，还是让圣经告诉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来了，凡接待他的就是什么啊？这个字太重要了，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来啊，他就赐他们权柄来做神的儿女。很清楚，原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叫接待耶稣，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你单单这里信，你没有接待他的话，没有跟他建立个人的关系，没有这种服侍，那个接待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有种关系的建立，还有就那种服侍， 服从的意思。你没有这种服侍，没有这种建立跟他产生关系的话，这种信不是圣经里面得救的信。你要听清楚，好不好？很简单的道理，你相信习近平是今天中国的国家主席吗？有没有半点怀疑呢？没有，你看你完全相信。但是你跟习近平有关系，有那个结带吗？你单单的这里相信，你就跟着你，他有到你家里吃饭吗？他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吗？你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你是信习近平，好像信耶稣一样，信，但你没有个人关系，那种信就不是圣经里面信啊。问题在这里啊，耶稣说，讲得很清楚，我舍命是做多人的赎价。有些人他们没有赎价的，那谁才有赎价？当然按照圣经说，就是信耶稣的人哦，对吧？马上说怎么样才叫信耶稣。你既然信他是什么，刚才你说的神的儿子嘛，他是主嘛，所以你向他祷告怎么说？主啊主啊，他既然是你的主，你跟他产生他是主，你就是仆啦，对不对啊？那主说你要不要跟他，主说你要不要听啊，这才是主。要问那个人就不是主了，跟你没什么关系啦，对不对？那关系上你审查自己的生命一下，你没有听见过耶稣的声音，你没有听见神的对你的旨意，你有没有把他看着你生命的主？这是我要问的问题。凡接待他的才是信耶稣的人，他是主，我们就是仆，他去哪里我们就跟着去哪里。他说带荣耀给神的只有一条道路，舍己被十字架的方案，所有跟从我的人，就是得救的人，必须要走这条路。所以刚才我问第一个问题，耶稣这句话对谁说的？不是对牧师传道说的，是对所有信耶稣的人，所有得救的人所说的。他们是跟从我的人，就是得救的人。OK？ 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耶稣从这方面，我们因为信耶稣，我们跟他产生了个人关系，我们就跟随他。马上，耶稣知道我们理解了，他很开心，他就说了，接下去就来咯，若有人要跟从我，刚才说你不是说要跟从主了吗？你说信主了吗？信主就跟从主吗？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怎么样啊？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你说还是比较凶了一点，苛刻了一点。我听得懂了，我听得懂了，主耶稣，我明白你的心意了，是信我要跟你产生那个个人的关系，你是主我是仆，但是你要体恤我是软弱的罪人啊，我有很多的需要，我家里面我还要上班，要孩子等等，我哪里花这么多时间可以跟着你呢，有很多东西我根本干不上等等。他知道我们的借口，世上几十年，人生才几十年，你也是我也是，有些人几十年都没有，这么短的时刻当中，他知道我们的借口是什么东西一回事。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他知道我们借口发出时候，他要说服我们，让我们真的愿意放下来跟从他。他就给我们四个因为 ，because， 四个因为。你看圣经，看下去，啊，看下去，第三十四节。那第三是，于是他就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你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三十五节来了，第一个什么字啊？因为你看见吗？他知道我们的借口，他就用他因为来告诉为什么你要舍己，为什么要跟从我背十字架。因为你听见他的因为很重要啊，你说就一个因为啊，罗牧师，我告诉你，三十五节、三十六节、三十七节、三十八节，每一节开始都是因为 because， 中文没有，中文只有一个音位。你翻到希腊文，你就看见原文圣经里面每一节开始都是嘎嘎嘎，就是因为因为因为因为，意思说你们为什么要被十字架，好像很凶的很苛刻的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必得着生命。第三十六节，因为人是罪，就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第三十七节，因为人还能拿什么东西换生命。第三十八节，因为凡在这个淫乱，四个因为来强化他的要求，他的命令，对我们的命令啊。要是这个四个因为的时候，你会发觉可以倒过来说，最主要的原因是最后那个因为。你听不懂，来，罗姆斯你快点结束吧，我现在肚子很饿啊，你快，我还没吃饭啊。我就问你为什么会肚子饿啊，你说因为我还没吃饭。我就说你为什么还没吃饭啊，因为我的时间来不及。为什么时间这么赶来不及啊，因为我上网在那个看那个打那个游戏机的的的，我在家里面上网看那个追那个韩剧，我上网看电视的的的，我在超过所以呢我就来不及吃饭，所以来不及吃饭我又到点了，我马上赶回家回来。你看见很多因为吗？所以最终的因为，你为什么现在快要8:40，你肚子了咕噜咕噜咕噜很饿很饿，为什么？最主要的原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你没有吃饭，是因为什么？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东西啊？你看电视，你把吃饭的时间错过了，看电视那个最重要的原因。同样你看这里，那你可以倒过来嘛，因为你顾着看电视，所以你就没有时间吃饭，因为你没有时间吃饭，你到现在就怎么肚子饿。所以因为变成所以，倒过来就变成所以。所以我们从这样去解释圣经，你就清楚了为什么耶稣的呼召怎么苛刻，你要背十字架来跟从我，你要舍己来跟从我，因为第三十八节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们看一起来看第三十八节，就最后那个因为，凡在这个淫乱的时段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面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因为来了啊，在这个淫乱不算的时代，不幸的时代里面，你把我和我的道看着可耻的话，什么意思？你可以想象吗？怎么样才是把耶稣和耶稣的道看着合适的？你说你是谁呀？弥赛亚、救世主、基督，来干什么？拯救世界啊？拯救谁呀？我啊，我是软弱罪啊，拯救我啊？你怎么牺牲在那个又羞耻又残酷的十字架上？这是什么道理啊？谁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啊？我们世界没有这个时候做法的。你是神的话，你应该就高高在上。今天真的是神的话，人，我们卑微的人只配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你干嘛跑得下来？我又没有什么好处，你干嘛这样子？这个道理太可笑了，不可能的啊！你这个完全不合逻辑，这个不是我们世界人思想，那你算了吧。你还记得保罗吗？我传福音，我传十字架，希腊人求智慧，犹太人求神迹，但我传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希腊人看来什么？愚拙啊！在犹太人看为什么？绊脚石，可耻的，开玩笑，哪有这样的事情？你跟我说什么？说冰块是很烫人的，世界上哪有冰块会烫人的呢？那希腊人想法，你不要在我面前讲耶稣是神还死在人家，不可能相信的。你说好，你把我和我的道当着可耻的话，我告诉你，有一天我跟圣天父天使降临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世人都要站在我面前，你那个时候因为你不相信我 看我的道，我的信息，我的赎金是可舍的。对不起，你就没有赎金了。要是这样的话，我的父跟众天使审判的时候，你是个罪人，谁比罪人更可耻呢？你才是可耻。为什么？因为你身上没有赎金，因为你不相信我。你今天你是基督徒？不，有时候我才去礼拜堂，我爸爸妈妈有事去，但是这个是西方迷信。你把我的道当着可耻的话，你在人面前不承认我的话，耶稣说不是我说的，他是我在父，我和父，我的父面前也不会承认你。我不承认你的话，你哪里有赎金啊？你根本不相信我，你没有赎金话，你只有一个结局。什么结局啊？永远的灭亡。你看见吗？就这么严重的啊。所以那第38节出了这个，因为说，所以37节来了，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既然你都不相信我，你看把我看成可耻的，你就没有赎金了。你没有赎金，你拿什么东西来换你的永生呢？你都没赎金，你都不相信我，我都不能够成为你的赎金，你拿什么换你的生命呢？所以第36节来，人就是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今天你赚很多钱很多钱啊，你是中国的首富，你是加拿大的首富，你是世界的首富，好不好啊？你每天都最豪华最奢华的生活，好不好？每天都鲍鱼，每天都什么东西，好不好啊？最豪华的汽车，最豪华的房间，你就去享受，你的全世界被你赚够，好不好？你那么就是活了几十年，几十年过后，你因为没有赎金，你去哪里啊？你去哪里啊？全世界让你赚去啊，你就享受吧。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你自己的永生，有什么益处呢？你几十年的享福快乐，跟你永恒永恒的那个时段的受苦折腾划算吗？这么简单，划算吗？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第35节来了，你看一节的所以嘛，所以第35节，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算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算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今天世上我看见有不少人小心翼翼的去投资赚钱，做生意再赚钱，买房子，或者健康，这个香肠不要吃，贝肯有化作用，那个东西等等不能吃，那个健康食品等等啊，这什么要等等。基督徒也不少，你看见他们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很多金钱，在保持自己的健康、保持家人的健康。那我不是反对，我从来不反对，哪里有错呢？不错。但你看见他的生命当中，他不会分配。你看见他用了最多的 energy， 最多的能源，最多的资源，最多的心血，就是怎样栽培自己和健健康康的生活，家人受到好好的保护。但神国里面的事情，天国的福音，耶稣基督的国度，他完全不顾。每个礼拜就坐在礼拜堂，坐在那边啊，那个奉献袋经过的时候叮咚散会了，找地方饮茶干炒牛河就这么一个星期，下个星期又回来，你明白吧？啊，那他不还没用很多时间就为自己的家、为自己的健康、个人真的。耶稣说，你千方百计去保，以为这样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救了自己的生命。我告诉你，这个人因为他天国的这么重要的一个救恩，你都忽略，就好像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第二章第三节。这么贵重这么伟大的救恩你都忽略的话，怎能陶醉呢？但是人为我和天国的缘故， 豁出去，豁出去，牺牲自己的生命、时间、金钱，放上去，好像很大牺牲，好像那个什么都没有。但我告诉你，他们必得着生命。你以为你能够保护自己的生命，保护你家人的生命，倒头来，可能你算掉你的生命。但当你愿意看见，你活在世上只几十年，今天的救恩，神的这么背后的铺排，把他的儿子放到世上来，33年多在这种生活，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十字架上，我们这帮完全不配的人，能够蒙神这样的爱，我们看通看透了，神啊，我在这里，我一生就这么几十年而已，我现在看见你对我这个罪人的爱，我要怎么样回应？我一生就这么几十年，你差遣我吧，你领我就跟，你是主我就是仆，这个角度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这样的人他们以为可能牺牲，可能没有大房子，可能没有大汽车，而可能那个享受没有其他的好，但他们一生可能快快乐乐。所以人若要跟从我来咯，总结咯，就当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看起来是条苦的路，但这条路是最快乐最踏实的路，因为这条路可以把荣耀带给神，就像当年耶稣把荣耀带给天父一样。真的，所以呢，当保罗很通很透明白整个救恩神学的时候，罗马书第一章到11章很清楚，写得很细，怎么样因信称义，怎么样主保守你，把你带到成圣，圣灵跑进你生命当中，然后一直保护你，万事都互相效力，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叫神跟我的爱隔绝。你看保罗写得很透。第12章就来了，所以还记得吗？12章就来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他看见的不是神的大能，他看见的整个救恩当中只有一样最明显的，就是 mercy， 就是神的慈悲。由头到尾我能够得救，只是因为这个字 mercy， 只是这个字。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都是这样，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如此的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接下来的12章到15章怎么样啊？以爱哭的人同爱哭啊，不要以恶报恶啊，要那个要体恤那个卑微的人等等，所有都是慈悲慈悲慈悲慈悲，少一点慈悲你都不能活出来。这种生活，舍己背十字架的生活，我再说，这种生活看起来听起来好像很吃亏的，好像一定会很苦的。但我说不一定的，真的不一定，因为是神说的，主耶稣说的，豁出去，你反而你不是，哎呦，从今我就是个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人，我就是我的生命注定要吃苦的了啊，这样神才能够得着荣耀了。我告诉你，基督徒不是那些英雄主义的人。你们不跟从吗？你看都不爱主的，你看我就不一样了，我牺牲这个事情，我就是为了跟从主。你们不去吗？我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来，那基督徒绝非英雄主义的人，基督徒跟从主就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知道跟从主是最快乐的，你舍己，你背十字架走着主这条路，你是最喜乐最开心最快乐的一个人，你心里面常常踏实啊，我是个很软弱的人，但我对圣经里面我理解的时候，我常常提醒我这方面我应该走。今天我们吃饭的时候啊，谢牧师说，罗牧师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66岁的人，我今年66岁了像吗？我知道我不像啊， 没有老人帮什么的都没有，讲话你看我的中气好像个四十来岁的年轻人，我66周岁了，我51年出生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常说我没有查什么 SK2 啊，什么 facial 都没有，全都没有做的，全都没有做的。但你可以这样，我们中国人有句话，相由心生，相由心生。你心里面开心，你心里面踏实，你心里面喜乐，这里就跑出来了，你明白吧？啊，姐妹们，美容啊，美容啊，都这样啊。这里啥呢？你知道你在走什么路？你看，我已经正式退休了。我今年66岁嘛，我去年65岁就正式从重振会退下来。那说，哎呦，你退休啦，你以后就可以怎么样？每天睡到自然醒啊，不用那个闹钟了，就自然醒啊，看看去哪里喝茶，跟那个朋友聊聊天啊，去啊什么海洋公园，因为65岁免费啊，等等一大堆啊，那看看呢哪里去游轮，那、啊、去玩玩，那一大堆，就这样。我可以像很多退休的人这样做，但我把我自己的时间表看一下，我2016年我还没退休的时候，我一年有124天不在香港，我外面去讲到全世界，不同中国大陆每个月最少去一次，去讲课去培训。2015年119天不在香港，过去7年8年平均一天都是一年就120天不在香港。但今年我已经退休了，1月份开始我已经退休了，2017年，但是我看看我的电脑，我有139天不在香港，我每天都还要上班，我不觉得自己在已经退休了。我翻到2018年，明年哦，每个星期，一年多少星期啊？52个主任，我看见所有主任我都要讲到。2018年只有两个洞，十月有一个洞，每个主任都已经安排讲到。我老婆说：“你需要这样吗？你已经退下来了。”我跟她说：“我不甘心。”我就是不甘心，神给我有这个恩赐，讲课讲道，神给我这么美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我哪里去宣讲，人就有机会听，有机会听就有机会信，有听信福音，神的国就嘣就在那个人生命当中爆炸，爆破出来，把那个人生命改变。这是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加拉太书3章第5节啊。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当中行异能的，是靠你们遵行律法呢，还是靠你们听信福音呢？圣灵的能力在一个人生命当中发动，把它改变啊，靠什么？不是靠行律法，是靠听信福音，听福音还要信福音。神就给我这个传福音的负担。经过温哥华这么两个晚上都讲到。然后就上飞机场就去了，我告诉你，很开心的，这种心态很踏实，很开心的。我不是英雄，我再强调，我不是那些基督教的牧师，他说啊，我要比众人格外劳苦等等，我在人的眼光当中，可能就是比其他牧师格外劳苦，有这样很多牧师跟我说啊，但我是个很喜乐的人。我们信义中联会他们那个牧师的那个祷告会3个月1次，我去年最退休之前，那个新任的，因为我下来了嘛，新任的那个信义中联会的会长是香港信义会的监督，他说罗牧，你走之前给我们讲个课题，面对200多号牧师传道。我说什么题目？如何做个快乐的牧师。他说这个题目你最好讲，说我人生的20几年，他从你跟你接触，永远都有正能量的，然后常常很喜乐的，我有我自己的包袱，很多我的亲戚、我的熟的人都知道，但你能够在他面前装喜乐，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怎么不可以啊？装喜乐可以，看装多久。对不对？你可以装喜了1年2年差不多，但那个人认识我20几年了，他说罗牧，我认识你20几年，跟你同工，跟你接触的人就看见你那种喜了，那种正能量， 战场中。我马上回家，我想的时候只有一个原因，这是我装不出来的，我家里面有困难，但我还是能够喜乐，只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啊？全是神的恩典。所以在我65岁退休的时候，有900位嘉宾来参加我的荣休那个晚宴，一个酒家摆不满，隔壁的酒家还要租下来，两个酒家。我在那边讲，我最后讲一句话，我就用那个哥林的前书第15章第10节，这是我喜爱的其中最一句很重要的话，保罗说的，他说今天我成了何等让人，是蒙神的恩典，你看清楚啊，他是蒙神的恩典才成的，但神的恩典在我身上并不突然，为什么呢？因为我比其他使徒格外劳苦。哇，你听，哎呦，这个人这么骄傲啊！你看啊，他说他比其他什么比的什么的，我比他们格外劳苦。你不要停在那里，你看下去那句话。然而，这并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啊！我之所以比其他的牧师更辛苦，比其他牧师更跑，你看我后天明天晚上我飞机回到香港，一个礼拜后11号我就去到东北沈阳东北神学院，这边我要讲课一个星期，时差还没过，差不多你要去跑到那要那个大东北去了，又在那边讲课。你想想，我比其他牧师好像格外劳苦，但后面那句话真的深深的激动我，然而这并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我今天能够踏实的生活，能够踏实的侍奉，不是因为这个罗主成他是什么英雄，他是英雄主义啊！你们不去我去啊！你们不牺牲我来牺牲，我根本不是那种人，我是寻求快乐的人，彻头彻尾追求快乐的一个人。来，我觉得这是我跟我的救恩完全吻合的，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他 push 我感动我推动我，让我可以去吧，不甘心带着这一点，我去吧，有机会去吧，我还能讲话，还能讲道，还能有气有力，直至有一天我的气力没有了，我现在是神叫我停下来的时候。所以请大家为我祷告，对不起，今天晚上好像对家人讲话一样，我好像没什么出来，好像大家开家人我们就自己自人嘛啊，我就好像自己的弟兄姐妹一样，我就跟大家讲的讲我心里面的想法。这是个几十岁的老牧师走过这条路来，向我可爱的弟兄我的妹妹们弟弟们等等，向你们说，这条路是非常宝贝喜乐的路，问题你踏上去，按照耶稣所讲的舍己，不要看多看自己，你多看别人，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主，活出去你就会快乐，你就会踏实。阿们。祷告。亲爱的主，在你面前，在这个礼堂当中的所有都是你爱的儿女，耶稣基督的宝血我相信是为他们每一个人流出来，他们都是得赎的儿女，他们都是信主接待主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必须要承认，在这个充满试探应有的世界里面，我们会被很多的声音吸引过去，我们在这个十字架路上我们可能有时会走歪了，求神透过你今天话晚上的话，你自己圣经宝贝的话，好像两刃的利剑，深深的剖开我们生命最深层的地方，让我们最隐秘的思想都暴露在你的亮光当中，让我们看见自己今天真正的光景，我们愿意回转的回到你身边，求主怜悯赐福给我们颂恩堂的每位弟兄姐妹每个家庭，赐福给我们的牧师牧师们我们的长子，能够同心合意，在这个温哥华这个小山丘上，我们真的把你的灯台亮光发得更远更光，求主这样赐福赐用，听我们祷告交托谢恩，奉主的名祈求，阿们。对不起啊，今天晚上讲得很兴奋，讲时间讲多了。